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救恩出于耶和华。这是司布真在1857年5月10号安息日早晨的讲道，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约拿书2:9，救恩出于耶和华。约拿在一所奇妙的学院里真正的学会了救恩出于耶和华这句神学性的话语。他是在大鱼的肚腹之中，在大山之下学会的，草缠着他的头。那个时候他以为大地要把他永远地留在地里了。其实啊，很多神伟大的真理都是在苦难中学习到的，甚至说一定要用苦难烧红的烙铁印在我们身上，否则我们就不会真正的领受真理。人除非先经过苦难的历练，否则他没有能力判断关于天国的事情。虽然我们能在海洋深处的洞穴中了解到很多自然的秘密，但是天国的事情，就算是我们能升到天上，也是无法完全知晓的。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是缺乏的。只有知道自己是缺乏的，他才知道如何能满足神子民的需求。只有知道自己是需要安慰的，他才能用同理心安慰神的子民。只有知道自己是需要救恩的，他才能更好地传讲救恩。神命令大鱼把约拿吐在岸边，约拿经历了神的拯救。那个时候他也在苦难中明白了救恩出于耶和华这句话的含义。在这里，救恩出于耶和华不单是指神从鱼的肚子里拯救了约拿的生命的这样的救恩而已。根据吉尔博士的解释，他指出在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个片语的原文当中有一个休止符，这里对救恩的用法不同于圣经其他地方的用法。救恩这个词基本上是指神从某个危险的境况当中将人拯救出来，但在这里这个片语多了一个休止符，让救恩的意思有了延伸，具有更深远的含义。意思啊，是说神对灵魂永恒的拯救之功。所以在今天早上我要和大家分享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一个课题。第一，我要向你们解释救恩出于耶和华的含义。第二，我要向你们说明神是如何保守我们在福音中不至于失落的。第三，我也要和你们分享救恩出于耶和华给人们带来的果效。最后，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的，它的反面是定罪，是出于人的。第一个重点，救恩出于耶和华的含义。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救恩出于耶和华的含义。救恩出于耶和华是指神把人从他们的罪恶和败坏中拯救出来， 把他们迁到神的国度中，成为后嗣，得到这个永恒的祝福。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工作，且单单出于神。首先，救恩是出于神的，救恩从起初就是神设计的，是完全属于神的。在整个救赎的计划中，除了神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人和其他的受造物参与，他亲自预备了拯救的道路。这个救恩也是神亲自实现的，是单单来自他的。救赎的计划在天使存在之前就已经设计好了，在白昼之星尚未在黑暗中闪耀之前，当撒拉弗的翅膀还没有出现煽动的轨迹之前，当寂静的庄严从未被天使的歌声打扰之前，神已经预备了拯救的方法，是他拯救了人类，在他的主权中，他指定要堕落的人。天使或任何的受造之物都没有参加过这个救恩计划，神也没有请教过任何的人。这个计划是神独自完成的救恩。我们可以认认真真的感慨发问，他曾与谁共筹救恩计划呢？当他计划怜悯的圣殿的时候，谁曾指示了他呢？当他挖掘爱的深渊，使爱的深渊涌出救恩泉源的时候，与谁商议过呢？没有人，唯独是神独自完成的。实际上，即便当时造了天使，他们也不可能协助神。如果我们假设那个时候，神和天使召开了一个会议，神问天使说，人背叛我，我公义的属性必要刑罚所有堕落的人，但是我慈爱的属性却又希望给予怜悯，这该怎么办呢？神岂会问天使公义与怜悯二者兼顾的问题呢？我认为若神真和天使开会，天使们面对这样的问题肯定也是默不作声，因为天使也无法想到一个公义和怜悯二者兼顾的办法，这完全超越了天使的智慧。所以世上只有神，也唯独神能定出救恩的计划，是在创造以先定好了救恩，这救恩也唯有神可以完成。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怎样筹算，他就怎样施行。在救恩的实施上，也没有人能够协助神，都是神独自完成的。救恩的筵席是主所设的，筵席需要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没有人能够为这个筵席提供什么美物，全部都是主人自己一个人准备的。污秽的灵魂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神的怜悯，耶稣基督作为赎罪祭单单地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救恩流出了宝血，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参与，也没有任何的东西掺杂在救恩之中，唯独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救恩，除此之外别无拯救。耶稣基督独自完成了拯救罪人的工作，在那十字架上，我只见独自踹酒榨的人，在那园子，我只看见基督耶稣独自征战，亲手带来了救恩。这救恩是源自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的预备，因此我们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其次，救恩的实施是出于神。相信到目前为止，各位弟兄姐妹都会认可我在此所讲的救恩的筹划和成就是出于耶和华的这个内容。但是关于救恩的实施，有些人和我们的理解是有分歧的。 对于阿米念主义来讲，他们认同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是神所要做的，并且神已经完成了他要做的那个部分，但救恩的另一个部分在他们看来是需要人做的，否则人是得不到救恩的。如果人不做些什么，他就会灭亡，这就是阿米念主义所讲的救恩。上个星期我去了卡里斯布鲁克城堡，在旅游册上记载了一个暴君查理越狱的故事，这让我想起阿米念主义对救恩的理解。暴君查理做了周密的越狱计划，他的跟随者会在围墙外做好布置，让他可以从乡野跑到海边，他们在海边准备好了船，查理的朋友会将他带到另一个国家。查理虽策划好越狱的每一步，但最关键的一步是要他亲自去做。当他的好朋友们准备好一切，就等他从监狱的窗户逃出来。如果他不能逃到监狱的窗户外，朋友所做的一切准备就都没有用了。阿米念主义所理解的得救就是如此，他们认为神预备了各种逃跑的方法，只需要罪人从监牢里逃出来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按照本性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罪人要先自己活，然后神才能为他成就之后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救恩真的要罪人先从罪恶过犯中活过来的话，那我们就不需向神献上那么多的感谢了。如果罪人自己能够从罪恶过犯中活过来，那么他就不再需要神为他做其他的事情了，他自己也可以做呀。在罗马天主教有一个关于圣德尼殉道的传说，据说他在被罗马士兵斩首后仍捧着头颅边走边讲道，路途达2000里之远。于是有人开玩笑说，走2000里不算什么，开始迈出第一步才是最难的。这句话我也赞同，如果圣德尼可以迈出第一步，那么之后的就很容易实现。话说回来，若神真的要求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罪人自己先迈出第一步的话，那么他所要求的就使得拯救在福音下和在律法下是同样不可能实现的了，因为人没有能力相信，正如他没有能力服从一样，同样他也没有能力到基督这里来，正如他没有能力不靠基督上天堂一样。所以人才需要圣灵所赐的能力，这样人才能相信基督。人因圣灵的能力使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自己活过来，是圣灵砍断了他手脚上被罪恶捆绑住的锁链，这样才能得到自由。神要先打开捆绑人的锁链，然后人才能从窗户里逃出去。所以若不是神开始的第一步，那么人虽然在福音之下也会像在律法中一样灭亡。如果我不信救赎的工作是神独自做成的，还以为人需要做点什么的话，我就应该停止讲道。如果我站在讲台上却相信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悔改的话，那么我就应该从这个讲台上下去。我常常责备一些人的生活非常的糟糕，如果我站在讲台的时候我能相信这些人在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动工之前，他们要先做一件事的话，那我就会带着一颗沮丧的心上台了，因为我没有能力带领罪人走出悔改的第一步。然而我今天站在讲台上是带着十足的信心来的，因为今天早晨圣灵 与那些罪大恶极的人相遇，圣灵要更新，圣灵要改变他们的心思意念，赐给他们新的希望和意志。圣灵和那些曾憎恶基督的人相遇，使他们爱慕基督。圣灵和那些曾经喜欢犯罪的人相遇，要改变他们，使他们厌恶罪恶。这就是我的信心。人虽然因肉体的软弱不能做，但是神把自己的灵送进他们的心里，为他们做，内住在他们里面，使他们得救。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救恩完全是神做的，人不需要做什么的话，人什么都没做的话，那么那会让人就坐在那儿不动，抱着手了。我告诉你们，不是这样的。我的目标不是向你们证明真理是多么合情合理，我也不是为了真理的结果而辩护，我乃是向你们宣讲真理，就是宣讲圣经里面的真理。如果你们不喜欢，你们可以和神辩论。如果你认为真理不合情合理，你可以和圣经辩论，因为自有其他人会论证为真理辩护的，他们比我更加专业。我是信使，我的服事就是要宣告主的信息。若你们不喜欢听我所讲的信息，那就去和圣经辩论吧。只要圣经支持我所讲的，我就不在意你们的反对。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的，神会使用救恩，让不愿意的人愿意，让不敬虔的人敬虔，让罪人降服在基督的脚前。若神不这样做，就不会实现救恩。离开这一点，那么你就断了链子的一环，这一环正是链子完整性所必须的一环。把上帝开始善工的事实拿走，把神学家所称之为现在的恩典挪开，你就破坏了整个救恩。这样做，你就是把拱门的基石挪开了，拱门就会坍塌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再来，我要分享神会持续的保守拥有救恩的神的子民，直到他们进入天家。这一点又会和很多人产生分歧。当一个人成为神的子民，不是一次性的拥有很多神的恩典好存起来用，而是每一天都拥有神赐下的恩典，直到这个神的子民结束了他在地上的年日。就像人不能使自己的灵魂活过来一样，人也不能靠自己让属灵的生命饱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吃灵粮而获得属灵生命的力量，这样才能遵主教导行事为人，在世上享受平安与喜乐。内在的属灵生命是从圣灵而生，需要靠圣灵的力量成长的。我相信即便有一天我们来到了天堂的门口，把脚放在天堂的金门槛上，手放在珍珠门栓上，如果我没有神的恩典，我也不可能跨过这个门槛。我只有得到了神的恩典，才能让我走出最后一步，从而进入天堂。我们虽为神的儿女，但信主后我们自己也没有任何的能力，我们需要在神每一天所赐的恩典和能力，由圣灵使神的能力进入我们的里面。但我们基督徒常常好像一位独立的绅士，当我们手里有了一些恩典的存货时，就会自信地说，我信心极其坚固，永不动摇。但是啊，我们要记得神赐的玛纳是当天的，我们若留到明天，玛纳就会变坏，失去作用了。所以当日的玛纳当日用，当日的力量当日用，这是需要我们好好学习的功课。所以 我每天都要寻求神赐给我们新的恩典。不过，当我们想到生活要经历许多的苦难的时候，我就要能有足够多的恩典。我就想要有足够多的恩典，该多好呀！那样，我们就可以抵御所有的苦难。所以，基督徒常常想在一瞬间就得到一个月的恩典。我亲爱的朋友呀，当生活中接二连三地发生苦难的时候，神一定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去面对的。因为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神所赐的力量，不是可延续几个月或几个星期的。这力量就像我们每天吃饭一样，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恩典也是如此，今日需要的恩典今日赐下。那么为什么你还要为明天烦恼呢？人们常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这是个好建议。不过我们要做到，当麻烦来了的时候就攻击他，打倒他，制服他，不要现在就预料未来的麻烦。或许有人说，我遇见的苦难太多了。我要对他们说，不要看前面过于你当看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正如在温泉关迎战波斯人的希腊斯巴达的勇士，在那里斯巴达勇士击退了一波又一波的波斯军队，他们选择这里却没有选择平原迎战的原因，是因为在平原作战就会被波斯人吞灭。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站在窄路上击退一个又一个的苦难，不要冲到明天的平原上，在那里我们是会被击败的。所以一天有一天的难处，同样一天也有神所赐一天的恩典，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的。最后，耶和华至终成全了救恩。最终，耶和华成全了救恩。很快，在不久的将来，地上的圣徒要成为光明中的圣徒。圣徒年老发白的头发上，要戴上永恒的喜乐和崭新的冠冕。圣徒满含悲伤泪水的双眼将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再也没有悲伤，喜乐将代替过去担惊受怕的年日。他们要永远侍立在神的殿中，他们的愚蠢、重担、痛苦、悲哀就快结束了，所有罪恶将被彻底的除掉。圣徒将拥有那无瑕无疵、纯全平安的天家，这一切都靠神的恩典。正如神的恩典将圣徒从罪恶污秽中拯救出来，最终神的恩典也将圣徒从死亡的坟墓中拯救出来。圣徒将进入天国，高唱救恩出于耶和华，神恩无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会有阿米念主义，在救恩上他们宣扬个人自由意志的作用，夸口人的责任，但是在天上没有教派之分，人们也不会夸耀自由意志和人的力量。在天国里，所有人都承认这一切都是神成就的。所以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的这个真理就会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
Thank you.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救恩出于耶和华的第一个重点，救恩出于耶和华的含义，就为您播出到这儿。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后面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